第35篇，耶稣的致死与里面之人的更新。三，读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至十八节。保罗在灵后四章十节说，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他在十六节接着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我们经历耶稣的致死，结果乃是里面的人得以更新。外面的人与里面的人，什么是里面的人？实在很难解释。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量，研究四章十六节，外面的人与里面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些人的著作说，外面的人是指我们天然的人，里面的人是指我们属灵的人。我不是说这种领会不对，然而这种领会有点含糊。你若思考一下本章圣经的上下文，就知道外面的人主要的是指我们的肉身。保罗在十节说到身体上带着耶稣的致死，在十一节又提到必死的肉身。身体上带着耶稣的致死，就等于外面的人的销毁消耗。因此十六节所说外面的人，主要的必定是指身体。照样这节经文所说里面的人，必定是指我们重生的灵。正如保罗在十三节所用同样信心的灵这一词所指明的，我们曾指出，这里的灵是调和的灵，是人重生的灵与圣灵的调和。身体要销毁，但重生的灵却日日在更新。从上下文来看，外面的人主要是指身体，里面的人主要是指重生的灵。外面的人包括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是以我们的身体为其器官，以我们的魂为其生命和人位。里面的人包括我们重生的灵和我们更新的魂，是以我们重生的灵为其生命和人位，以我们更新的魂为其器官。魂生命必须被否认，但魂的功用、心思、意志、情感必须被征服，得着更新并提高，而为灵所用。灵乃是里面之人的人位。根据保罗在四章十六节所说的话，外面的人在销毁、消耗、磨损，借着不断的杀死死的工作，我们外面的人，就是我们物质的身体，以及使其有生命的魂，就渐渐销毁磨损。这个以身体为其器官，以魂生命为其生命和人位的外面的人必须被销毁。我们都有外面的人。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有外面的人，他外面的人需要被销毁。保罗在灵后四章十六节也说，我们里面的人日日在更新。当里面的人因复活生命新鲜的供应而得着滋养时，里面的人就更新了。我们外面的人，我们必死的身体，因着死的杀死工作逐渐销毁。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我们重生的灵，连同我们里面的各部分，却因复活生命的供应，得以日日新陈代谢的更新。当里面的人得了更新，魂、心思、情感、意志的功用也就得了更新。外面的人被磨损，现在我们把这件事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假定教会生活中有一对青年弟兄姊妹结了婚，弟兄非常强壮、健康、聪明而有活力，姊妹不久就发现她的丈夫是个刚强的人，有刚强的天然生命。他外面的人是由精力充沛的身体和刚强的魂组成的。这个外面的人必须经历耶稣的致死，主要使用这位弟兄的妻子销毁他外面的人。同时，主也要用这位弟兄销毁这位姊妹外面的人。外面的人不配得着造就、加强、高举或尊崇。当主耶稣在地上时，他外面的人不需要被尊崇，相反的， 他外面的人需要被治死，因为我们都有刚强的外面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经历耶稣的治死。在召会生活中，我发现姊妹们外面的人甚至比弟兄们外面的人更强。为这缘故，要把姊妹放到十字架上，往往比把弟兄放到十字架上更难。姊妹们好像需要更多的钉子，弟兄们外面的人好比玻璃，而姊妹们外面的人好比橡皮。破碎玻璃比破碎橡皮要容易多了。但无论我们外面的人是像玻璃还是像橡皮，我们都是不容易破碎的。有些圣徒外面的人很有耐力，他们似乎需要永久被钉十字架。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中已经20年了，他们外面的人仍然没有被破碎。他们不想被破碎，他们好像总是能逃避钉十字架。我们越经历外面的人被销毁、被致死，我们里面的人就越得更新。我们重生的灵连同我们更新的心思、情感、意志都需要复活、发展、扩大并复苏。因此，当外面的人渐渐销毁时，里面的人就渐渐复活、更新并发展。能完成新约执事的生活，乃是外面的人被致死，里面的人得更新并复活的生活。这种生活实际上就是新约的执事。主今日的恢复需要这种生活和这种执事。唯有这种执事能把生命分赐给人，能将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合一供应给人。恩赐、能力、有活力的活动、殷勤的工作都没有效力。唯一需要的乃是钉十字架的生活。外面的人不断经历耶稣的致死，使我们里面的各部分兴起，得着复苏并发展。我盼望大家对这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新约的执事不是才干或能力的问题，这执事完全是生活的事。在这种生活中，天然的琐事要被致死，好叫属灵的琐事复活，得着更新并发展。为着主今日的恢复，这种生活是我们迫切所需要的。各种不同的苦难，我们在前面的信息和本篇信息中说了许多话，论到耶稣的致死。我很担心有些圣徒对这事可能有误解，他们可能认为每一种苦难都是经历耶稣的致死。当他们唱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以诗歌458首这类诗歌时，他们对于这首诗歌或是保罗所说耶稣的致死的意义可能没有正确的领会。因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盼望指出基督徒所经历的苦难并不都是同一类的。事实上，基督徒所经历的苦难至少有3种。现在我们就来看这3种苦难。在旧造里的苦难，第一种苦难是所有人类共有的。当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受苦，每一个人都受苦。因着人堕落了，苦难是无人能免的。由于堕落，受造之物变得老旧了，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情形，因为受造之物中的老旧指明受造之物堕落败坏了，并且正在朽坏。在旧造和堕落的人身上有许多灾难和疾病。因着我们生活在堕落老旧的创造里，所以我们免不了疾病。有人得了肺结核，有人得了癌症。我们不该认为一个人得了这种疾病是因为他的邪恶。不，疾病乃是这个堕落宇宙中很普遍的一种灾难。信徒与非信徒都是人，灾难是人免不了的。有些人听到这样论到疾病与灾难的话，就会说，难道神不保护我们吗？不错，神的确保护我们。然而，灾难临到时，每一个人都会受苦，信与不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第一种的苦难必定不是保罗所说耶稣的致死。不要把旧造里因灾祸而引起的苦难应用为灵后4章耶稣的致死。 你若这样应用耶稣的致死，所有不信的人就都经历耶稣的致死，因为他们也受疾病与灾难之苦。把耶稣的致死领会为因着旧造里的灾难而普遍临到每一个人的苦难，这就大错特错了。因着罪和错误所受的苦难，基督徒经历的第二种苦难，是因着罪和错误所受的苦难。我们履行责任时，若是粗心愚昧，就会遭受某种损失。譬如，一位弟兄有一份工作，要求在某一个时间上班，但他常常迟到，结果就被解雇了。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苦难。但这种苦难是粗心大意的结果。假如有一位弟兄因这种原因而失业，他不该说这种苦难是耶稣的致死。这种苦难与耶稣的致死没有一点关系，这种苦难是因没有尽自己的责任所造成的。保罗在林后四章十节说到耶稣的致死，接着他在十一节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我要请你们注意为耶稣这几个字。十节耶稣的致死与十一节为耶稣被交于死是可以交互使用的。这就是说，耶稣的致死与为耶稣的缘故所受的苦难有关。一位弟兄因着疏忽不负责而被解雇，并不是为耶稣的缘故。他不该怪罪耶稣。他被解雇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把那种苦难看作耶稣的致死，看作为耶稣的缘故受苦是绝对不公平的。因着罪或错误而受苦，并不是经历耶稣的致死。我们可以举另一个例证，把这事说得更清楚。假设你离开家去参加召会聚会时，忘了锁门。事实上，你甚至忘了关门。你聚会的时候，有人进去偷了你许多东西，造成很大的损害。当你检查损害、损失的时候，你不该说，赞美主。这是经历耶稣的致死。这又给我们看见，那种苦难和损失不是耶稣的致死。你不该把那种损失归咎于耶稣，也不该认为你是在经历耶稣的致死。只有当你单纯的为着耶稣与召会身体的缘故受苦，那才是耶稣的致死。我们唱每次的打击这类诗歌的时候，需要小心，不要不知不觉地把禁欲主义带进来。禁欲主义会使人陷入慢性自杀，一种缓慢稳定的自杀里，就像效法基督一书所描述的。那本书里含有很强禁欲主义的成分。那些实行禁欲主义的人谈论背十字架，实际上是在谈论自己杀死自己。我们唱每次的打击这首诗歌时，不该有禁欲的观念。事实上，我们唱这首诗歌时，如果以为与耶稣的致死有关，就指明我们对耶稣的致死领会的不够准确。耶稣的致死不是一般的受苦。事实上，耶稣的致死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而是要把我们外面的人销毁。耶稣的致死，基督徒经历的第三种苦难是耶稣的致死。保罗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对才经历这种苦难，相反的，他各方面都是对的。然而他却受压，出路绝了，遭逼迫，被打倒，这些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身体的缘故，也为了新约执事的缘故。保罗和其他的使徒都没有错误，这些特殊的苦难与他们的错误没有一点关系，但他们仍然有外面的人，这个外面的人需要被销毁。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犯一点错误，在他身上没有一件事是不对的，但他外面的人需要被销毁。因此，耶稣的致死不是惩罚、改正或管教，这些管教与基督徒的第二种苦难有关。改正、惩罚或管教我们不是耶稣的致死的目的，耶稣的致死也不是天然的灾难。反之，耶稣的致死乃是有一种逼迫、反对或对付领导我们，要销毁我们天然的人，就是我们外面的人，我们的肉体。 使我们里面的人有机会得以发展并更新。